请翻开课本第八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桌上这一份资料有这个沈阳的论坛，还有一份呢是百年虚云啊，是虚云老和尚的一生。这个呢跟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个课程有关系，好，所以呢跟大家结缘，有空呢可以带回去看，看完呢就送给其他那个有缘的人，好，继续把它传下去。好，我们看第八页。一者，若人未作佛弟子时，不造五逆，后遇良师教授三规五戒，为佛弟子，若得出家，受沙弥十戒，次受具足戒，作大比丘及比丘尼，从受戒来清净护持，无所毁犯，是名上品持戒人也。当知世人修行止观，必证佛法，犹如净衣易受染色。好，我们上礼拜讲到，从受戒来清净护持，无所毁犯。好，就说这个人啊，他在家的时候呢，没有造过忤逆的罪过。好，后来呢，受了三规五戒，又出家做沙弥，好，又做比丘，做比丘尼。他从受戒以来呢，他都是很清净，好，护持呢他的戒。没有毁犯，无所毁犯，没有破戒，没有违犯佛的教导，是名上品持戒人也。这是上品持戒人。当知世人修行止观，必证佛法。这个人呢，他如果来修止修观，他一定呢能够如实觉知佛法的真理，是能够有所成就的。好，那佛在这边智者大师呢打一个比方，他说啊，犹如净衣易受染色，就像一件呢非常白净的衣服，你要染上什么颜色呢，都可以马上染上去，没有任何的障碍。这就比喻啊，这个持戒清净的人，他容易成就止观，容易得圣道。那我们看这个上品持戒人就知道说啊，这不是普通人的境界。这样的人呢，在啊现在真不多见，过去呢也不多见。所以这样的修行人，他就是最好的根性。他本身啊，这个宿世善根所感，不管啊有没有学佛修行，他做人呢就是非常的尽本分，能够好好的做人，他都没有造作很严重的罪障。那接触佛法呢，就接受这个三规五戒，也可以呢一步一步的从出家，受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从受戒以来啊，他都能够持戒清净，这就是呢上品持戒人。这样一个根性的人啊，他来修禅定一定呢很快，容易呢成就，这个是上品持戒人。那我们接着看呢中品持戒人他的相貌。二者，若人受得戒已，虽不犯众，于诸轻戒多有毁损，未修定故，即能如法忏悔，亦名持戒清净，能生定慧，如衣虽有垢腻，若能洗净，染亦可着。这个课本这里啊应该改一下，叫做若人受得戒已，你看跟下面那个第三者是一样的一句话。这在我在查那个大藏经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子比较看起来比较正确一点。若人受得戒已，假使一个人呢他的因缘很好，他能够呢相信佛法，他能够来到佛门里面啊皈依三宝，受持众戒，我们说啊受这个五戒、八戒、十戒，比丘尼、比丘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乃至呢菩萨戒，虽不犯众，他这个人呢他重罪没有违犯。这个重罪啊主要就是指呢违犯了我们啊在家居士受的这个五戒当中啊前面四个，好，就是杀盗淫妄的根本戒。好，那这个就算重戒。于轻戒呢，于诸轻戒多所毁损，虽然不会犯下重戒，但是对于啊杀盗淫妄四个重戒以外的轻戒呢却是多有毁损。 未修定故，即能如法忏悔。哦、但是这个人呢，他有这个高尚的意愿、哦、他虽然啊清戒没有谨慎的这个持守，但是呢，他想要向上、哦、他想要修定，想要得这个禅波罗蜜、哦。那么呢，由于这个高尚的意愿啊，他愿意呢约束自己，重新的呢改造自己，哦、即能如法忏悔。他就能够呢依法去忏悔自己的过失，那么呢这个人呢还算是很了不起的人、哦、因为呢我们呢犯了戒有这个过失啊，这个罪过啊会障碍我们啊不能得定、哦、所以要忏悔。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个法华玄义里面有讲一句话，他叫做呢思罗不清净、哦、三昧不现前、哦、就是这个思罗就是戒的意思，我们的戒如果没有持守清净的话呢，这个三昧啊不会现前，这个定啊你要得呢是很困难的。好，那一名持戒清净，如果呢我们能够把这些罪过如法的忏悔之后啊，当然就是清净了。好，那清净以后呢，我们再来修定，一样呢可以生出定，能够生出慧。好，所以叫做能生定慧。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如果呢我们的身口意啊常常犯错、哦、你说常常犯戒的人，或者呢常常破戒、哦啊、常常做错事情、哦、说错话，然后呢心中常常动不好的念头，只要稍微有惭愧心的人啊，他都会觉得啊内心非常的内疚，很惭愧，身心就不安、哦、那这个身心不安乐啊，他想要修定的话就很难得定。好，所以得定的先决条件啊，就是这个身心要在安乐当中，你身心喜乐很容易就得定。好，所以持戒清净的人呢，因为没有犯错，所以他、啊、身心都在这个喜乐当中，身心喜乐就容易得定。好，所以呢安住在一切善法当中啊，心容易得到喜乐，好，得到这个安乐，心安乐就容易得定。好，所以呢能够成就这个定学，心得定之后啊，才能够开发出这个智慧，成就这个慧学。所以我们说啊，戒定慧三学的次第啊，它就是呢先持戒，然后持戒清净之后呢容易得定，得定之后啊，我们这个本质具足的那个菩提自性啊就容易被开发出来。好，这个就是属于慧学的部分，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见空性的智慧，无我的部分。所以是先持戒，然后得定，再开发智慧，三学的次第啊，就是戒定慧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如衣虽有垢腻，若能挽净，染亦可着、哦、这底下呢一样说个譬喻，说啊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啊虽然是脏了，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把它洗干净、哦、然后呢再染上颜色的话，它还是能够染得上去。就是呢我们这个啊身口意里面啊有罪过，那我们忏悔清净之后啊，一样呢还是能够生出这个定慧的功德来。好，这个就是啊第二种持戒的这个形象。那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若人受得戒已，不能艰辛护持，轻重诸戒多所毁犯，若依小乘教门，则无忏悔示众之法，若依大乘教门，犹可灭除。故经云，佛法之中有二种见额，一者性自不作诸恶，二者作以能毁。好，这个是啊第三类，叫下品持戒人。好，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好，说呢这个人啊，他受戒之后啊，他的心啊不坚固，不能够护持他的清净戒体。好，不论啊这个清戒也好，重戒也好，犯得一塌糊涂，都多所毁犯，都毁坏了。那这个依小乘戒门啊，则无忏悔示众之法。若是根据这个小乘佛法来讲，就是没有忏悔这个示众，我们说这个四种重罪，杀盗淫妄这个根本戒，假设我们毁犯之后啊，那就小乘的戒律来讲，犯根本是不通忏悔的。所谓的这个不通忏悔，通啊，通达的通，不通忏悔，就是呢即使呢过去我们曾经受过三皈依，受过五戒，受过比丘戒、比丘尼戒、 甚至菩萨戒。可是当我们啊犯了这个杀盗淫妄的根本、哦、根本罪之后啊，从那一刻开始，你过去所受的这个三规五戒等等的这个戒法、这个戒律啊，全部毁坏、哦、不能算数了。那你不能，你也不能够重新说啊，我再来受五戒、受八关斋戒、好、哦、出家戒、菩萨戒，这些这是声闻戒、哦、小乘的戒律就是这样规定，永远呢被抛弃在佛法大海的旁边、哦、所以叫做边罪、哦、是没有办法忏悔的、哦、所以叫做不通忏悔。那我们就知道破这个杀盗淫妄根本罪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在就小乘声闻戒法 来讲是没有办法忏悔的、哦、那依大乘佛法来说呢，有可灭除、哦、还可以有方法把它 灭掉、哦、就是说呢，四种根本重罪在小乘戒法没有办法忏悔，但是呢依大乘佛法它是可以灭罪的。好，底下就说啊，故经云，佛法之中有二种见额，一者性自不作诸恶，二者作以能毁。好，这个经呢就是指大波涅盘经。好，说这个 佛法里面啊讲到呢有两种健康的人，好，就是呢最好的修行人。第一种呢叫做性自不作诸恶，他这个性格啊，他的内心自然呢就不会去造作诸恶，种种的恶法，不做一切的恶事，好，他也不需要谁去勉强他，好，去监督他，好，他自然呢就不做这个诸恶。第二种人呢是作以能毁，好，恶事他也是造了，但是呢他做完之后啊，他能够知道忏悔，能够如法的忏悔，能忏悔这个人啊，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都算是佛法里面讲的见额，就是呢佛法都可以救的，这个就说明呢这个能忏悔的可贵。那怎么忏悔呢？我们看一下底下呢说，福欲忏悔必须具足十法，何等为十？一者明信因果，二者身重部位，三者身起惭愧，四者求灭罪方法。所谓大乘经中明诸行法，应当如法修行。五者发怒先罪，六者断相续心，七者起护法心，八者发大誓愿度脱众生，九者常念十方佛，十者观罪性无生。好，底下呢是智者大师啊，他为我们说明这个忏悔的方法，必须呢要具足十种法才算是圆满的忏悔。哪十种呢？好，何等为十？一者明信因果，就是呢要明明白白的相信因果，说我做恶事啊将来就有恶报，做善事呢就有善报，要相信呢这个毁犯戒律啊将来呢一定有它的这个果报，叫我们呢不要这个心存侥幸。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啊才不敢造恶，造恶呢才能够忏悔。如果我们不相信因果啊，那造了恶事之后你又何必忏悔？你不会知道要忏悔，你也不会愿意忏悔。所以当然这件事情啊也是要有智慧有善根的人他才能够相信因果、哦、要能够明白说我今天啊这个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它是怎么来的，你说是 上天的安排吗？还是这个信基督的人说是上帝的旨意、哦、或者是谁给我的，是你害的、哦、都不是，都是呢过去无始劫以来啊我们自己所造作的这个善恶业，今天这个因缘成熟这样子而已，不是谁给我们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呢就像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子的明显而且非常的容易懂，但是呢要相信不容易。即使我们佛教徒自己啊，你说学佛几十年平平静静顺顺利利都还好，只要呢生活中啊这个碰到逆境的时候啊，看看他的样子你就知道他有没有深信因果，有没有相信这个因果。好，顺境的时候啊大部分你看他就是这个自得意满，飞到半空中去了，而且呢会心生贪念，希望这个顺境啊就是这样永远下去最好。那碰到逆境的时候啊多半呢都是怨天尤人，好，都是别人如何如何才让我今天这么倒霉遭到这个不幸， 心中呢会起了很大的一个嗔心。所以首先呢要忏悔，就是要相信这个业果的道理，就知道说啊，破戒犯灾它一定有它的果报，就是要能够明信因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身重部位，对于这个毁犯戒律之后这个严重的果报啊，我们要升起部位的心，不但要相信因果，还要对这个后面这个果报啊升起部位的心，我们才会想要去忏悔，知道说如果我犯了戒，做了恶事，将来是要得要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去报道，去报道，去受报受苦的，那不是去享乐的哦，那是非常非常苦的。那是多苦呢？在高僧传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讲到啊，他说这个佛灭度以后啊，在印度啊有一位尊者，他叫呢奇陀加阿罗汉，他这个名声很非常高，几乎呢大家都知道的。就有两个比丘呢，他从远地来，希望呢能够来亲近这位这个阿罗汉，也非常仰慕他的道德。那因为远地来是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啊，就看到一个老比丘在那边烧火，好像呢要为大众生煮饭的样子。那他就呢向前过去问他说啊，这某某，他就说这个奇陀迦阿罗汉在哪里，他就跟他指在这个山窟上面的某一个窟洞里面，他在那边修行。这两个比丘呢就依循着这个老比丘的指示呢，就蜿蜒的随着这个道路往上，就到了这个山洞。到了山洞一看，诶，啊就是刚刚烧火那个比丘啊，他就想，诶，啊就不是就是刚刚你吗？他说很奇怪，你这个老人家这样子的德恨，这样子的修行，怎么给大众生来烧火呢？这个老比丘啊说啊，如果今天啊我的头我的身体可以烧供养给大众生的话，我都愿意。他说这话怎么说呢？好，他老比丘就告诉他，他说我以前啊曾经做过500世的狗，这500世当中啊只有2餐吃过饱。第一餐什么情况呢？就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啊，在道路边啊吐的满地都是，他一看，哎呀，非常非常的欢喜，赶快去呼噜呼噜全部把他吐的东西啊全部吃个精光，吃饱了一餐。第二餐饭是怎么吃饱的呢？就是呢有一对夫妇啊，他早上起来啊煮粥，在一个瓮里面煮粥，煮这个稀饭啊，煮完之后呢临时有事情就走了，走了之后啊，他来，这只狗来了之后看到一锅的粥，哎呀非常的欢喜，就把这个头啊伸到这个瓮里面，把粥呼噜呼噜吃掉了。吃掉之后呢高兴，诶，头伸不出来，哎呀伸不出来之后，这一对夫妻啊回来之后一看到，哎呀，煮好的这个粥被这只狗吃了，非常的嗔，非常的这个愤怒啊，就拿了一把刀把他的头就砍掉，就这样子。500世做狗，不是2世吃饱，就两餐呢。所以你500世做狗，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你家里抱在怀里那种宠物狗啊，不是，诶，只有2餐吃饱，其他呢时间啊特别都是，你看都是这个流离失所的，像这个街上的流浪狗一样，没得吃的。所以我们就他这个阿罗汉就告诉我们说啊，他想啊，他以前做狗的时候是这么苦恼的境界，现在做人了，如果能够供养大众生啊，为大众生做事啊，这个事情特别特别的吉祥。他说我怎么不可以为大众生烧火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身重部位啊，我们要是造作了这个破戒的事情，犯了过失的话，这个罪业啊将来会引导我们到这个三恶道去报道，去受苦。你看这个畜生道，我们看得到的这个苦啊都还是最小的，你看这个恶鬼跟地狱的苦，那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寿命很长，然后呢所说的苦啊又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严重啊。看我们这个手啊，不小心翻这个报表纸或是印表纸，不小心画到都很痛，何况这个痛啊，你要去比这个畜生地狱恶鬼的痛，它是没办法比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好好的思维的话，你说这个三恶道的苦，这边听这边出去没有感觉，真的是没有感觉。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思维一下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身重部位对这些果报呢，要真正的升起部位的心。第三个呢，是叫做升起惭愧，说是呢，如果我犯了戒之后啊，要深深的升起这个惭愧心，我们才会觉得说需要忏悔。这个惭愧呢，就是我们造了恶之后啊，就会很不好意思，自己很内疚，又怕别人批评，自己内疚是有这个惭愧的惭，这个惭心，怕别人批评呢是有愧，惭愧的愧，这个愧心，所以呢，那你就不敢再造恶了，造了恶之后呢，我们就要赶快忏悔。所以这个惭心跟愧心啊，就是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羞耻心啊。好，他们的差别呢，就在于说，这个惭心是指自己心中感到羞愧，感到羞耻。那这个愧心呢，就是怕别人知道之后啊，指责，讨厌我们，感到羞耻。所以我们叫做惭自愧他。这是他们的差别。那有了这个惭心跟愧心之后啊，我们呢，很自然的就会要求自己要断恶。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善心呢，我们才会要求自己要修善，然后呢进一步来成就这个道业。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这个止恶成就圆满一切的善，然后呢最后开悟解脱成佛，都要靠这个惭愧心来的。所以这个惭愧心就是等于说是让我们能不能快速的止恶修善，成就道业最最主要的关键。事实上呢，我们去看这个声闻戒法里面啊，它最重要的两个法就是这个惭跟愧。好，经常的跟这个佛菩萨跟这个圣者好来对照一下，好，对照他们的功德好跟自己比一比，好，那惭自愧他这样的约束力呢，就会呢使令我们的这个戒法容易清净。好，我们说在这个2008年啊，这个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这个发生地震的那时候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他就呢自己先跑，把这个学生啊留在教室里面，结果呢他这个命保全下来了，但是呢事后啊这个舆论啊就批评，就说奇怪了，你在学校没有照顾这些学生，你竟然当一个老师的自己先跑。这个老师说，我又不是圣人，地震我当然要先跑啊。好，所以呢只要我们有这个惭愧心啊，他不会讲这种话。好，那懂得呢用这个圣者啊的德恨啊为我们啊仰望的目标。好，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能够跟畜生不同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有惭愧心。好，这是惭愧。第四个呢是求灭罪的方法。好，我们说寻求灭罪的方法，所谓大乘经中明诸刑法，应当如法修行。好，前面说过呢，你犯了重罪之后啊，在小乘的戒律里面是没有办法忏悔的。好，没有忏悔法让你呢来修忏，只有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它才有。好，所谓大乘经典里面啊，说明很多很多的修行方法。好，应该如何修行，那你就依呢那个法门好去修行，就可以灭罪。好，这个我们在这个念佛感应录上，好，或者是这个法华经持验记，好，金刚经持验记，好，什么华严经持验记，好，还有一切的忏本，好，你欢喜的，好，你自己相应的，比方说梁皇忏啊，好，这个水忏啊，88佛忏啊，好，还有旃茶忏啊，大悲忏啊，是的确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如果我们自己有拜过的话，应该呢都可以明白这个罪业是可以消的，就看呢我们能不能如法的忏悔，这个自诚心有没有升起。这是第四点。那第五呢是发怒先罪。过去已经造的这个叫做先罪，已经造的就要发怒忏悔，能够在佛菩萨或者大众面前说啊，这个我错了，那我错在哪里，什么事情错，很勇敢的呢去承认自己的错。那如果因为 怕破坏呢这个别人对我原来的好印象，可能对我的名誉啊，这个利益啊，恭敬啊等等方面呢会有损失的话，就一味的去覆盖自己的罪过，会让我们自己啊 从此之后啊，会活在这个后悔跟懊恼当中，也会让这个罪性啊慢慢的增加。因为呢，这样不断串习的结果啊，我们那个习气啊，它会越来越强，烦恼会越来越重，因为我们不断再去熏习，犯了这个错，我们没有忏悔的话，它每一次就会回熏到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成为未来习气的种子。所以这个烦恼业力的种子，它就会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它，就把它摆着，或者呢是用复常的方式，所以它会啊一天一天的壮大，等到我们要改的时候啊，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在这个唯识学里面啊，就讲这个复常，它是跟这个愚痴相应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处理它，你没有把它发露出来啊，你把它盖住，以为啊这样就结束了。你说垃圾啊一大包，你没有去倒，你把它放在墙角，它会不会自然消失掉？好，是不会的。所以呢，发露先罪呢，是说明不再复偿我们自己的过失啊，表示呢我们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呢我有诚意要来改过，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发露先罪。在这个大陆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他叫丁嘉丽，在这个公益论坛的前面几次他也有出来讲，我把这个例子提出来啊，来说明这个公开发露忏悔的重要跟他的这个效果。这个丁嘉丽啊，他是个演员，他在大陆呢得过这个金鸡奖，还有什么百花奖，这个类似那个我们这边的一些这个演艺人员的这个奖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演员。她自己本身啊，还没学佛之前，她离过两次婚，堕过四次胎。那有一次呢，她为了拍戏的需要啊，这个导演呢就到请她到这个北京啊一家妇产科去体验生活，在那边住一个月，就是来来去去啊，这边看一个月。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19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看起来啊，跟这个妇产科呢医生啊是熟识的。听说呢是已经堕了五次胎。这个医生啊就看到她就开始骂她，他说你再来，就跟你讲过，他说这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危险，对这个伤害很大。就她一个人来啊，把这个手术做好之后啊，她起不来。这个女孩子起不来，而且时间很晚了，八九点了，这个医院要关门了。就这个丁嘉丽在旁边，她看到了，这个女孩子就跟她讲，她说阿姨你等我一下，我现在身体很虚弱起不来。她说可是要关门了，她就说那不然你慢慢再起来。他们呢医生啊护士啊就把这个该关的灯关一关，就把门留给她，就说你出来之后把门锁上。他们一票人就走了。走了之后呢，隔天啊再来这个医院的时候啊，把医院打开啊，这个女孩子就死在手术台上。就是因为她这个子宫壁已经太薄了，所以在这一次在做这次手术的时候就大量出血，这个就躺在血泊当中。所以呢她看到这一幕，然后自己呢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加上她自己学佛之后啊，又接触了传统文化之后，她就为了要劝这个世人啊不要再杀害自己的孩子。好，通常啊我们对这个堕胎啊没有什么敏感度，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但是呢他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他愿意呢出来啊公开向大众忏悔。他这个一上台来不是像我们这几只猫诶，不是诶，他是几千人的，然后又做成光碟全世界发诶。结果呢他这个一上来忏悔的时候啊，泣不成声，没办法讲话，慢慢慢慢把自己这些人世俗人认为是丑事的，你看他一个大明星得过那么多奖，大家都要去维护他的形象，没有要说有的，何况把这个最脏最不堪的把它再公开把它发露出来，是真的很不容易。他就讲了之后呢，他这个啊一回家，这个演艺界的朋友啊，哎呀每一个人都打电话来骂他，他说你是有病是不是啊？啊，你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干什么呢？说你为什么不会维护艺人的形象呢？好，就这样子一直骂他。 然后他的女儿啊，在学校哎不得了，学校同学都知道这是他妈妈嘛，那怎么这他女儿也是不能谅解？然后呢，他就啊一再一再的跟他自己的女儿还有这个同行的朋友一再的沟通，告诉他，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今天要这样做，就表达他这个诚意啊，跟他这个发心。结果呢，才慢慢慢慢得到谅解。所以啊，这公开这个我们说这个发怒忏悔这件事情啊，是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但是呢，这个丁嘉丽啊，他一讲完之后啊，他说这个身心的状况是如释重负啊，把他这个好像这个背了很重的很重的这个担子啊，一下子就卸下来了，一次忏悔一次卸下来。所以很多这个在僧团里面啊，就是半月半月送戒，15天送一次戒的时候，送完戒本，好，就是让这个每一个人呢，他在这两个礼拜内有犯到哪一条戒的，好，他就可以公开出来跟那个这个出家人啊，跟自己的这个庙里的这个出家人忏悔。那也我知道了，也有很多这个居士啊，他们受了五戒菩萨戒之后啊，他们自己组一个团体，好，那也是找一个地方呢，这个半月半月送戒，送戒之后啊，一样，假设我们现在送完戒之后一样，好，有犯戒的这两个礼拜内一样出来跟这个大众忏悔，好，就是这样做。那他忏悔呢，做完之后那个身心的清凉啊，是没办法这个形容的，好，只有自己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啊，这个是一个例子。那第六呢，就是断这个相续心。好，这个断相续心啊，就是呢发怒忏悔之后啊，如果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造，好，还是不可能清净这个恶业的。好，所以很多这个小朋友啊，这现在孩子啊，父母亲都很溺爱，好，说溺爱你们都不承认啦，可是真的我们旁边的人看就是溺爱，他不管做多少错啊，你就跟他讲说你还不说对不起啊，这个妹妹呢在那边哭哭啼啼，哥哥就说啊，你赶快说对不起，你说对不起妈妈就原谅你了。其实他也没干嘛，就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也不用被打，也不用罚跪。好，所以这样子没有办法断相续心啊，这个恶业没办法清净。好，所以呢他就常常说对不起，后面常常一转身就继续犯。好，所以呢就是要我们要发起这样的誓愿，以后不要再造，要断这个相续心了、啊。不然我们啊常常忏悔常常犯，哦，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啊，常常这个发觉错误了赶快忏悔一下，可是明天还是一样错，后天还是错，所以是一犯再犯，然后一错再错，然后一直在忏悔，一直重复一样的过失。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各位有没有探讨过怎么会这样？我就常常知道哪里错了、啊、也忏悔了，可是还是犯啊，就不要发脾气，不要骂小孩，每次忏悔第二天还是骂还是打，为什么啊？习气，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啊心存侥幸啊，说的这个造业不一定会受报啦，那个是、啊、讲一讲而已，我应该没那么倒霉，我一向啊都是运气不错啊，那我造的业呢应该也不一定会报在我身上，所以呢有这个心存侥幸的心理啊，所以我们才会呢一直造啊。那第二个呢可能是啊没有这个畏心，怖畏的心，刚讲好，就是不害怕这个恶业现前。好，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啊，很多人啊可能到现在为止，好，不管你是50岁还是60岁，都没有受过那个很强烈的苦，好，或者是很重大的一个挫折，好，这种啊大起大落的这种经验啊，不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碰得到的，有些人他就一生就是很平顺。好，所以啊50岁的可能连掉过一瓶点滴都没掉过了也说不定啊、哦，所以都很顺。他可能就是一些小感冒吧，好、哦，都一路上呢都很顺遂，所以他对这些恶业啊所感得的那些果报啊，他是不相信的啊、哦。你这个学佛多少年，听经听多少，你讲你的，我还是没有感受啊、哦，因为他都很平顺，好、哦，所以他不会害怕，所以他就能够啊勇猛精进的。造恶业、哦、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尝过什么苦头没、哦、可是在我们人世间啊，我们虽然自己没有受过，可是呢你看看啊，这个地狱恶鬼这个畜生啊，你说这个畜生我看得到，看了这个 猪啊、好牛啊、鸡啊、鸭，每天被宰啊，被宰来吃，或者做这个劳役，好种种的，我们从影片上看得到，畜生看得到。你说恶鬼跟地狱，我又看不到在哪里？你拿来给我看，我才相信。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审视一下，好，你静下心来想想，我们这个周遭整个世界，好，每天这个新闻报的这些地震海啸，好，全世界的种种的这个灾难，它实际上啊，就是在警告我们，好，那个果报是会现前的，好，我们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医院里面啊，你去走一遭，去探个病，啊，那个癌症末期的。坐起来两分钟想要躺下去，躺下去两分钟想要坐起来，哎呀，你不能想象的，真的。那个很多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直肠癌的，到最后啊，他这个粪便是喷出来的，把这个医院啊这个白色的墙全部弄得又黑又臭、哦、这个就是啊三恶道的果报，每一个都是在警告我们，如果呢我们现在还继续的在造恶业的话，果报其实就是跟他们一样、哦、所以三恶道啊，这个是啊宇宙的真相，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哦、不是呢佛啊他想出来、哦、然后呢为了让我们不要造恶业编出来吓唬我们的，绝对不是，他没有吃饱撑着、啊、不是，只是呢他知道这个道理，他事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的话，有这个善根，有这个智慧，愿意相信的话，我们断恶修善啊，将来可以远离这个三恶道。那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你自己造的业，最后自己一定要承受这个果报。哦、对于佛，对于圣者，他并没有损失，损失的还是自己、哦。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呢，我们不能反求诸己、哦。就是呢，我们在受报的时候啊，好、哦。我们遭受逆境的时候，老是呢往外面去找原因。好、哦，今天一个逆境来了，我们就想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对不对？好、哦，那个算命说我今年犯太岁，好、哦，这还是那个风水没有弄好，那个阳宅不对，好、哦、风这个阴宅不对，好、哦，要不然就是别人的错。好、哦，今天不管是顺心也好了，还是呢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了、啊，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每一件事情它实际上没有超过业果的范围、哦、所以我们说过，我们今天一切的顺利、哦、就是我们过去啊所造的这个善业今天成熟了、哦、那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呢不是呢果报现前、哦、今天一切的逆境啊不顺心不如意，都是呢我们过去所造作的恶业今天成熟了、哦、可是呢现在各位在这个讲堂里面啊，有这样子的真知见、哦、听音、哦、对对对是，但是呢如果等到我们啊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反省力，马上就这个身心业果的心就赶快起来，就止住了，不再抱怨，会不会这样、哦、还是呢事情来的时候呢啊，我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觉得说应该啊先改改风水、哦、去算算命，然后呢改改运啊，全部都做过了，才想到，嗯，会不会是什么过去造的恶业啊？就是我的业啊。好、哦，有的呢想到最好，有的自始至终想不到啊、哦，都还没想到啊、哦。所以谈到为什么我们会继续造恶业啊？虽然我们啊不断的忏悔啊、哦，想不要再犯，可是还是一直在犯呢？为什么？就是呢追根究底啊，就是没有真正相信因果。哦、刚讲那个相信因果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三岁小孩都知道，但是呢八十岁的老翁啊，他不能够相信，到死还是不相信、哦、因为真正相信因果的话，我们就知道啊，造了一定要报、哦、我们就不会心存侥幸、哦、这样呢就不敢再造、哦、如果我们相信因果的话，就会对这个恶业的果报啊，会升起怖畏的心、哦、吓得人不敢再造，也不用谁来监督你，谁来强迫你，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相信因果的话呢，在感召这个恶业果报现前的时候啊，我们呢自己呢就会升起这个惭愧的心啊，惭愧的都来不及了，你怎么会去怨天尤人呢？也不会啊去外面找答案，好，惭愧都来不及了，是不是？也不会呢告诉自己呢说啊一定是谁害我的，谁怎么样，都不会这样做 一定呢是赶快的忏悔，然后呢在大乘佛法里面啊怎么样求得这个解决办法，赶快拜忏，赶快忏悔，赶快布施，赶快做善。所以呢我们不会造，也不敢造，也不应该再造，即使呢不小心造恶的时候呢也会呢勇于去改过。这是第六个，断相续心。第七个呢是起护法的心，就是呢升起呢护持佛法的心，希望这个佛法能够久住世间。那我们要问啊，如何让这个佛法久住世间呢？怎么样这个佛法能够传下去不会灭掉？首先当然我们自己要先护我们自己的戒，自己要先依教奉行，自己做好，能够听闻佛法，培养这个正知见之后啊，才能够真正来护持佛法。依照这个佛所说的正知见呢，你依教奉行之后啊，这个就是真正的护持佛法。第八个呢，发大誓愿度脱众生。第八个是发大这个誓愿啊，愿意呢发起这个誓弘誓愿，希望能够度尽一切的众生。你说我只是希望但是不决定，那就没有这个誓愿的这个誓的意思。这个是很坚定的这样做，也真的这样做，发这样的愿之后呢，愿发了，最后后面呢是真的这样去做，而且不退转，那个就叫做誓愿。那什么发什么样的誓愿呢？就是度脱众生，就是说啊，我要学习佛法，用佛法来帮助度脱一切众生，让这些众生解脱，能够让他们呢在佛法当中啊能够信受奉行，得到解脱。第九个呢是常念十方佛。这个念佛啊，念佛呢是念任何一尊佛都可以，经常的意念佛，因为这样呢会帮助我们啊开显佛性，开显我们自信的佛性，可以呢清净含藏在我们第八世的这个业世的种子。这个念佛呢它就包括了一般所谓的这个念佛名号，持名念佛，好，念佛的功德，念佛我们说这个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三世世间解，这个十个名号，这个里面啊种种赞叹佛的功德，念佛的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个五分法身香，还有这个念佛的相好等等，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泛，就是念佛，念这个十方佛都可以灭罪。最后一个呢是观罪性无生，这是呢观想思维，这个犯戒的这个罪啊，它的体性呢是无有生灭的，这样子观想。我们在修这个发露忏悔的时候啊，或在修所有的这个忏法中间啊，我们同时要知道这个罪业固然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受报的时候啊，那个苦受，我们觉得非常的苦，那个就是它的作用。但是呢它的自性呢是空的，这个自性是空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属于这个理忏的部分。前面九个是属于事忏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正念思维，就是可以呢我们两腿一盘，就开始找这个答案，说这个罪业是怎么来的呢？我无量劫以来造的罪业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刚讲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嘛，也不是上帝的旨意。那常常听这个信仰上帝的人说啊，这个眼睛这个一生出来就看不到的人啊，那这个基督徒就会跟他说啊，这个是上帝呢在你身上所显示的大能。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不是这样子的，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心所造的，心造成的。因为我起心动念，我心生分别，我生烦恼才会造业，造业呢就要受报，所以一切的业呢都是我的心造的。那我们就找我的心在哪里，这个心它是真实存在的吗？你就反观你的念头，看这个念头，发觉呢他一下子啊，现在坐在这里好像在听课，可是一下子一个闪失，他就想到昨天买的那只股票今天不晓得怎么样，
或者待会下课的时候晚上要煮什么。